弟兄姐妹平安，4月1号提摩太凯勒箴言书灵修标题 Inside and Outside， 内在和外在，引用的是箴言书26章23节到25节，和本圣经就翻译成火热的嘴，尖恶的心，好像银渣包的瓦器，怨恨人的用嘴粉饰，心里呢却藏着诡诈，他用甜言蜜语，你不可信他，因为他心中有七样可憎恶的。那简明版圣经呢就说，有的人内心邪恶，嘴巴甜蜜，就像上了釉的瓦器，怨恨别人的用言语掩盖自己，心里呢却隐藏着诈欺，他即使甜言蜜语你也不可相信，因为他的心里想着各种可憎的恶行。如果你直接去看希伯来文原文翻译的话，他就是说火热的嘴跟邪恶的心好像银渣镀在瓦器上，然后怨恨人的就是指仇敌，用嘴掩饰，心里呢却藏着诡诈，即使他的声音很有魅力，你不可相信他，因为在他心中有七样可憎恶的事情。之所以提供原文是帮助你去理解啊这一段经文，那提摩太凯勒试图想要告诉我们的。所以在今天内在和外在 Inside and Outside 这个标题之下呢，提摩太凯勒就说箴言书26章23节介绍了一个器皿的 image 形象，这个看起来呢像是 pure silver 纯的银啊，但却只是一个没有价值的瓦器，外面呢漆了薄薄一层，或者说薄薄一层的银渣，就是废料。那这个内在跟外在的区别，对 biblical wisdom 合乎圣经的智慧来说是很关键的。在这个作家 George MacDonald 1883年他写的这个精灵故事叫 The Princess and Curdy， 就是公主跟柯迪，这个精灵故事里面呢，这个主角这个英雄呢被赋予一个奇特的能力，就是他能够触碰某人的手，然后呢就分辨出来说这个人真正的内在品德，比方说他可能与美女竟然握手，然后他察觉到说这个是秃鹰的爪，或者呢他可能拿起一只怪兽的手，然后他感受到说这是一个有爱的充满爱的一个孩子的手指，这个能力当然就使他得胜。所以提摩太凯勒在第二段就说，你越在 godly wisdom 敬虔的智慧上成长呢，你就越得到这个相同的打败世界的能力。好像那个精灵故事里面那个柯迪这个英雄，他有这个特别的能力啊，他有这个觉察到当然就可以使他得胜的那样的同样能力。所以呢提摩太凯勒就引用 Van Leeuwen 他写的箴言注释书里面一段话说，智慧人们呢看穿什么呢？ The facade of hypocrisy， 这个 facade of hypocrisy 是指的就是虚伪的一个表面外表。所以呢Van Leeuwen这位箴言书注释书旧约箴言书注释的学者，他就说智慧人们呢会能够看穿这个虚伪的外表，而且呢智慧的人会怎样 withhold trust， 会保留信靠，他不会随随便便去信任那些不值得信任的人，而且呢智慧的人 do not take liarsAt face value， 他不会接受说谎者说话的那种表面价值，意思就是说说谎者表面上的话语，那智慧的人是可以看穿，他不会接受他们表面上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提摩太凯勒在第二段结束的时候就说，为了在当今我们这种增加自我啊、假新闻啊、另类事实啊和推翻理性的文化当中能够智慧的活着，那这个分辨什么？分辨 to discern evil disguised as good， 分辨那个伪装成善的这个邪恶的能力，因为邪恶它会伪装成良善，那你要分辨 你要把这个邪恶给分辨出来，这种能力就好像这个精灵故事啊，这个英雄啊，你看到好像是跟美女俊男握手，但你可以分辨出来说不对，这是一只非常危险要人命的秃鹰的爪啊。那这样的一个能力在当今这种文化当中要智慧的活着是再重要也不过了。所以呢提摩太凯勒就要我们 recall a time， 请你回想一下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时期，这样一个时候，就是当你严重的错误判断某人的 character， 某人的品德跟他的 intention， 跟他的意图啊，你回想一下你严重的错误判断了，那极可能呢是表面啊，表面上呢很肤浅的吸引力，就是那个人表面上让你觉得他是俊男啊，他是美女啊，就是他有某些表面的吸引你的。那请问你再犯同样错误的可能性有多少呢？然后提摩太凯勒今天的祷告就说，主，我活在一个强调形象和美丽的文化里，求你呢不要让我被外表所影响所动摇，保守我呢不根据人们的外貌来偏袒他们，让我记得历史中最美的灵魂是没有加型美容可以看的。这就是以赛亚书53章第二节啊，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加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阿们。今天呢提摩太凯勒他在了解人心认识人心的时候呢，他来告诉你内在跟外在。有些人外面嘴巴讲得非常的漂亮啊，但他的心很奸恶啊，你外面上好像闪闪发光的银器，结果那个银器呢却是用废渣哦，那种废料把它涂上，远远看好像很漂亮，但是里面呢是很可怕。也就是说有些人话，他是嘴巴讲得很漂亮，其实他心里是很怨恨你的，他心里面是有诡诈的。那如果他讲那些甜言蜜语啊，那个声音听起来很美哦，你也千万别相信。为什么呢？因为他心里面有七样，七样就是完全的一个代表数啊，就是可憎恶的，那就是很可怕。那当我们在思考箴言书26章23节到25节的时候呢，提摩太凯勒提醒我们，因为我们主题一直在讲智慧，怎么得到智慧，你需要有分辨力，所以你要能够分辨内在外在。好像中国有一句话什么什么刀子什么刀子口豆腐心是吗？这个还是从中国那学来的呢啊。所以呢如果你能够明白的话，就是说你需要有一种分辨力，就是当别人外面讲得很漂亮的时候，你要能够分辨是真的吗？当别人外面其实包装了各种邪恶然后引诱你上当我们讲低层次的愚昧人很容易成为那些想要你投资他，以至于你以为你可以快速投资致富有钱，你就会说我投50万我投30万，结果呢钱财一去有去无回。那这些人嘴巴都是讲得很漂亮，所以呢他可能穿着西装笔挺的，他可能穿着正经八百的，他可能打扮的甚至他连讲话都不是那种像演电视演电影那种一看就是很轻浮轻薄那种不好的男男女女，不不，他就是那种看起来就是相貌很正直的人啊。那但是呢你就需要像 George McDonald 写的那个故事里面那个英雄，就是他跟你握手他就知道你里面是什么东西，你外面可能就是非常美好的一个人，但是其实你里面就是秃鹰，你是秃鹰伪装成俊男美女，或者你外面可能看起来是怪兽但是其实呢却是一个很有爱的孩子的一个小小的手指。那如果你能够分辨人的内在跟外在，当然这个精灵故事里面这个英雄得胜，他能够在这个世界得胜是因为他能够分辨内在跟外在。那对我们来讲呢，提摩太凯勒就告诉你说，如果你想要在敬虔的智慧上一直成长一直成长，你就能够一直有同样像这个英雄人物打败了这个世界的欺哄，你就能够打败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会欺哄我们的啊！你想想看，夏娃他在伊甸园里面他怎么被那个撒旦所欺哄呢？如果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没有悦人眼目，长得丑里吧唧的，你会把它摘下来吃吗？这种可能性不高。 当然你说啊，老师，我记得我在中国的时候呢，在农村里面呢，有弟兄姐妹就拿了丑里吧唧的东西给我吃那个水果，然后就说我们这个都没有上农药，都是我们留着自己吃的，所以看起来好像被虫咬过什么，其实是最健康的。哎，对对对对，你是用当今的文化，但是呢，你要晓得，我们今天还是活在有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的世界里面。如果你今天耳朵听不见美好的音乐、美好的东西推销，如果你今天眼睛看不见那悦人眼目的东西，如果你真的都看不见听不见，那人家来跟你讲说啊，亲爱的俊男美女，来买这个手机啊，这个手机有什么八 G 十 G 的什么能力啊，什么可以怎么样怎么样，你反正看也看不见，对不对？听也听不见，那你会上当吗？你当然就不会上当。所以要在金钱上成长，在这个智慧上分辨的能力上成长，就是你得看穿，看穿什么虚伪的外表，你不要傻里傻气的就把信任信靠给了所有的人。这个是对谁说的？对我，因为我的学生都说，老师你好像什么人讲话你都信。我说倒也不是这样的，但是呢，你跟我讲话的时候，我必须要选择先相信你，我不能把你当做一个说谎的人。但是几次下来呢，你的话不可信了，那我就知道了。比方说有人就说啊，老师我帮你办这件事，结果呢有去无回，那我就知道他们只是外面上说的好听而已。那有些人外面说的好听呢，一次两次我就不会再上当了。但是有些人呢，也不知道他们就是想特别来跟我还是怎么样，然后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四而五，哇，那就是我只能说我在学习很多的功课，包括我的耐心，包括我的分辨力。你说我不会分辨你吗？我当然分辨了，我当然知道，我当然知道，其实我知道，就像我们从我们的跟教会弟兄姐妹、跟家人互动，我们很了解他们。其实我们知道的，我认识一个长者，他其实会占人家便宜，但是他不用占人家便宜这种方式。就有一天呢，是因为是我的一个亲戚，有一天是我一个姐妹跟我讲的，她说你那个亲戚很厉害。我说你为什么这样说？她说她不会直接来告诉你说我可以要你这个贝壳灯吗？因为有一种灯，那是用贝壳的形状插在墙壁上，那在早期呢，就是晚上如果睡觉的时候你就可以插着，它就比较亮比较亮，那晚上你摸黑起来上厕所就比较不会跌倒。那通常我们看到一个东西很喜欢的时候，我们会有贪念，你知道吗？我们很想跟对方要，但我们不好意思，然后我们就会说，哎呀你这个很可爱，请问你在哪里买的？那如果那个人告诉你说在 Kmart 买的，或者在 Walmart 买的，反正他随便就给你一个名字，对不对？那当然你接下去你家附近有你就去买嘛。但是呢，可能我的亲戚接下来就说，哦，那个什么沃尔玛在哪里呀 ？Kmart 在哪里呀？其实说出来就是，你把这个给我吧，你再去买一个，反正也很便宜。因为接下来我亲戚就说，啊，那这个一个多少钱？在早期这个美金才1.9块，1.9块真的也是挺便宜的在那时。那我们又不好意思直接开口要，所以呢，当你能够看穿别人虚伪的外表的时候，你拒绝，你不要太快去信靠，好像耶稣他知道万人的心，但是呢，他不会把自己随便交托给那一些人，就好像前天我们所讲的。还有呢，我们也不要去接受说谎者，他表面说话啊，说的天花乱坠，然后你就相信，因为今天这种文化是一种增加自我的，好像要推销自我。我认识很多不好意思啊，如果你跟我没有近距离接触，那当然我说的不是你。如果你跟我有近距离接触，有可能是在说你，也有可能不是在说你，因为我们相同的地方多过不同的地方。但是我真的碰到这样的，就是我们都很推销自我，增进自我，好像我们很好，我们把自己包装得很好，你知道吗？还有呢，假新闻，挺有意思的。我最近在看就是他们在说在白宫要联署，结果呢既然只有4万多 没有达到十万，那因为他这个观众有二十多万，所以怎么没达成十万的签名联署呢？然后因为他们想要知道真相，他们就觉得作为一个总统他不可以说假，他不可以作假，他不可以在论文上说假作假。然后就发现其实是有骇客的，其实是把很多为什么呢？因为我请我二姐哈联署，结果我二姐就是收不到那个联署。为什么？因为她的邮箱是台湾的，所以你联署完毕呢，她一定会送那个联署的到你的邮箱，让你点击确认。结果她送出来了，如果你没有点击，她就当你是假的，或你不是真的要联署。那你这边呢一直没有收到，他送出来你没有收到，可是他不知道你没收到。为什么呢？因为骇客把这个都整个电脑作业把它给，反正就是让你联署人收不到。挺有意思的这种假新闻。那当今呢新闻界有很多的假新闻，那这个假新闻你怎么办呢？如果说一个国家像美国，它自称是民主自由国家，如果是一个民主自由国家，它要散发以一个政府他说我是民主的，我是自由的，然后他却伪造假新闻，那你还不如摆明了你就是掌控新闻， 你就直接讲说我就这么坏好了，结果你又不讲你自己那么坏，你又把自己打扮得很好。其实呢，这个就是今天讲的火热的嘴尖恶的心，你知道吗？所以呢当你在思考今天的这种文化，大家都在推销自我，包装自我很好。有人跟我对话，有人说不好意思，我不能联署这个。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是支持现在的这个执政党。我说你支持没有问题啊，对吧？但是问题就是并不是怎么讲，就这么讲哈，并不是所有台湾大学的学生都很好，也不是所有台湾大学的教授都很好，也不是台湾四流三流大学的学生都很坏，也不是台湾三流四流的大学的老师都很坏。我的意思是说，好的学生不是好的学校有好的老师有坏的老师，好的学校有好的学生有坏的学生，当然比较不好的学校也有好的老师也有好的学生。所以你不能一概而论，你支持某个政党，某个政党里面也有很好的人，你知道吗？也有不好的人。所以我们不能用一个说我支持这个政党，你就可以说那这个政党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很好，然后你就说这个总统我支持他，可是他说谎啊，他作假啊。那这个作假还可以领到国家这么几十年好几十万吧，还是几百万的薪水，还让那些学校跟政府单位连同作假的给他文件让他可以教书等等等等，那这个是集体作恶，这个是伪造文书，你知道吗？但是你不能说因为他是总统所以他可以避掉伪造文书的罪，没有这回事。所以对我来讲呢，我就发现说你错误的研判了某人的品德跟意图，你被他表面的吸引。那我就在想，那因为我不参与政治，你这个政治部分我不过问，但是我们就道德层面来讲，你会不会犯同样错误的可能性？如果会的话，这就是箴言书提摩太凯勒试着告诉你说你是愚昧人，你真的是愚昧人。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分辨那种邪恶但是他假装是良善，你分辨不出那种披着羊皮的狼，你分辨不出来。所以呢，你没有能力在我们当今这个文化中智慧的活着。为什么智慧的活着很重要？因为智慧隐含在基督里面，就隐含我们的生命是被基督改变，就隐含我们将来是要接受主耶稣基督的审判。而这个不是开玩笑的，当我们在凭外貌看人的时候，当今的文化真的是很看外貌，俊男美女好像你看一部电影，哇，那些俊男美女帅哥好像长得不帅的人都当不了那个男主角特别韩剧一定要很漂亮的美女很漂亮那个，所以如果不漂亮呢所以那个今年得那个奥斯卡金像奖那个叫什么，我一下忘记了，那个就是讲穷人家然后要 跻身于上流社会的那个，那个父亲男主角啊、那个父亲啊、并不是很美，但至少他有某种的能力，演戏的能力啊。可是呢，多半那种所有英雄啊、爱情故事啊，都是要俊男美女。那这就是一个强调形象跟美丽的文化。你看啊，所有的糖，日本糖包装的小小玲珑剔透，很可爱，让你就想要去买它啊。如果是这么一大块的蛋糕在那里，长得也不好看，你就不会想买。所以呢，这个世界的确是强调形象跟美丽。当然，我们人也强调形象跟美丽，大家都在包装、包装、再包装。因此，提摩太·凯勒说：“求主保守我们，不要凭人的外貌来偏袒他们。”会啊，当我在讲说你有没有严重的啊、因为某人的品德意图，你错误判断，然后是因为表面肤浅的吸引力呢？我就拿我自己为例哦，有啊。我的学生曾经就说过啊，他们被我外貌所吸引啊，被我遥遥的站讲台讲圣经辅导就吸引啊，就觉得说哇，老师这么的敬虔，这么的爱主，太好了。所以呢，我要学圣经辅导，所以呢，圣经辅导学院好，我要去报名，我要去读。有没有想要读呢？老师要求是这么高，他平常告诉你说他脾气很不好，他平常告诉你说他最讨厌人家说谎，他平常告诉你说他没有耐心，他讲一次什么？其实我讲的都是。我活出来就是这样，我了解我自己。但是呢，你可能被我表面在讲这个，远远的你反正也不跟我近距离接触吧，你可能被我吸引了。所以呢，你严重的错误判断了我的品德和意图。不过话又说回来，我自始至终都是同样的人，我并没有改变，我并没有隐藏，我并没有说内心邪恶，嘴巴很甜蜜，没有啊。这就是我们在辅导婚姻的时候呢，有人就讲啊，说啊、我的老公常常出去，朋友一叫就走了，他呢外面的朋友都说他很好，然后呢家里的事我的事他都不管。那我就问，你们怎么认识的啊？理解了啊，当年就是这样哇、啊、这个大家都很不熟悉的时候，好像郊游啊，然后呢大家都很不自在，一群人哇，我的老公当时他就好像很热络，很 social， 那让每个人都觉得很 comfortable， 一下子这个社交场合就热络起来了，大家人跟人之间那种陌生啊腼腆的隔阂就没了。所以你知道啊，你知道你老公就是这样的人啊，所以我就说他婚前跟婚后是同样一个人，他并没有变。但是呢，婚前呢你看到他能够使大家都很自在，使你很自在，对吧？婚后呢，你只希望他使你自在。婚前呢，你的老公有花时间让大家、都可以相处，都可以一下活泼起来。婚后呢，你不喜欢他跟别人，你只想要他跟你，不是吗？但是自始至终，你老公并没有改变，对不对？他也没有说哎，我现在呢嘴巴甜言蜜语哦，然后呢我保证哦婚后我就对你哈、哦、我现在有很多朋友，我婚后只对你一个，他并没有这样讲啊。那他婚后他也是照婚前那样的活啊，那你为什么就是对他就这样被他吸引走？那是因为你表面上有肤浅的，你被他吸引是因为他有吸引你的地方。所以我们再回过头来，你被我吸引的是什么？是因为我告诉你神的话。你被我吸引的是什么？是因为我很快看到人心动机欲望。你被我吸引的是什么？因为我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你。你被我吸引的是什么？因为我指出别人的罪。就像我一个学生呢、啊，他第一学期他说哦，老师真的看你在分析同学们的罪啊，看到你在指责他们，我都觉得大快人心。那第二学期轮到你被我来分析呢，他说嗯，老师我不能接受，我很难受，不是吗？我自始至终都是同样一个人，我自始至终，我如果说说谎是罪，我说谎，我李台英说谎，那就是罪人，你说谎你也是罪人，我如果这样做，我说这是爱面子，那是我爱面子，如果你那样做也是爱面子，我也说你爱面子，我自始至终标准都没有变过，不是吗？所以你到底是被我什么吸引呢？ 那你应该讲的是你内心很想追求耶稣基督，但是临场的时候你胜不过你自己爱面子，你胜不过你自己骄傲的自尊心，那该死的心没死掉，临场当下临到你的时候，你的自我出来了，你忘记了耶稣基督，挨骂当然不好受，不是吗？啊，我也成天挨骂，我也成天被我室友说，被我二姐说，我也成天被他们说啊，对吧？那我就没话说了嘛，那我要不然我就甘心乐意自己做所有的事情，自己服侍他们，也不要期望他们能够了解能够感激，对不对？那如果讲好轮流，然后他要占我便宜，我自始至终就让他占便宜占到底嘛，对不对？那我还能说什么呢？是不是？但是呢，对我们来讲，你今天你一定要思考，你所犯的错误你会再同样犯吗？也就是说，你今天你认为我是气哄了你，我表面说得很甜蜜，不过 by the way 我顺便一提哦，其实我嘴巴很不会说甜言蜜语的话，我真的不会，所以呢我任何人都不会从我嘴巴里面听到什么甜言蜜的话，我只会说真相，真我看到的话语，我不会说甜言蜜语的话。那所以有人就问说，比方说我们举个例子，你为什么称赞小麦子？我说那他就是这样嘛，我看到就是这样嘛，所以我说我这样，我也没有称赞他，我只说了一个事实。那有人就说，哦，李老师很少称赞人，但是为什么就唯独这个人被称赞？不是唯独，他做的就是这样子嘛。好像有一个姐妹，那后来我就看到她，她就没有辩论啊，当我们在团体辅导的时候，她就没说，那我就觉得说，哇，这个人挺不错的，为什么能够被人家踩着下台，可以将来可以成大器。那你说老师你这样说，他可是人家给他封号啊，第一学期给他封一个什么奥斯卡影后还是什么，说他在演戏，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演戏，但是当场我看见了嘛，那种那么难受，连我都觉得不好受，要我的话我早就反驳了，说事实真相不是这样，我哪会让别人一直哗啦哗啦说他那一部分的委屈，然后我这里都不答辩呢？但我就看到这个人他没有答辩，你知道吗？他就不讲话，我想他心里一定很难受，但是为了神的国，为了教会，为了合一，他忍下去了，那我就看到了嘛，对不对？我看到了，那就是他生命在成长。那你说哎，你夸他，我没有夸，我觉得我只是在讲事实。那回过头来，如果有一个人他说谎了，他就是说谎嘛，那你就是说谎嘛，对吧？你把自己包装的那么美啊，叫别人去做恶，你自己没做恶，你自己还敲锣打鼓说啊，这件事情我解决了，我感谢你们为我祷告，我最后呢连我传道人都同意，都说应该这么做啊，在中国大家就是要这样才能拿到项目。那我就觉得很压抑了，觉得奇怪了，你圣经都学到哪里去了？你还是教会的那个什么大姐，别人还冲着你，好像你学的辅导了还来找你辅导。后来我就跟他讲，你不能辅导，你没有资格辅导，你辅导的人你根本都不了解人心，你不了解，因为你不了解你自己。所以呢，人们嘴巴很甘甜，把自己包装得很好，但是智慧的人可以看穿。所以充其量你应该说我有一点点的智慧，我可以看穿某些人的假，某些人的说谎啊，好像我们在看一件事情，我们在听一个很快的火，啪，我的一些东西就出来了，然后学生就说，老师你怎么知道？我就分析给他们听嘛。那这个能力也是从神来的。所以如果你今天说，老师我误判了你，所以当年我是被你表面吸引，等我到了你的面前跟着大家一起学习，我才发现你是一个很糟糕的人，我不会再犯同样错误了，我不自我辩解，我说恭喜你 very well 很好，那可见呢你会再到别的地方去犯同样的错误。为什么呢？因为你是用外貌看我，你自始至终你说你从来没有跟我近距离接触，你只是你连圣经辅导啥都不懂，对吧？那你跟我近距离接触之后呢，你有没有发现你经不起神用别人来说你的问题呢？ 那我从信主到现在，不知道说我的人有多少。我后来就在想，这个神是不是特别啊，恩待我，恩宠我，让我成长的过程，就是说信了主之后的成长过程，都是被说呢？那有人就说，那是因为你太糟，对对对对，就是因为我太糟，所以说久了呢，我就觉得能够被说也是一种福气，对吧？但至少他帮助我里外要一致。所以当我们在讲内在外在的时候，如果你碰到人们里外不一致，请问你能分辨吗？你能知道有一些人嘴巴甜言蜜语吗？你看得出来吗？你看得出来之后，你为什么还要把信任 trust 给对方呢？你为什么还要接受对方说谎的那个谎言呢？很多人跟亲戚合作生意，结果搞得很不愉快，他知道亲戚是那样的，我说那就拆伙嘛，他说不行。那你知道为什么不行呢？其实你自己里面有虚伪，你怕别人，怕亲戚说你爱钱啊，怕亲戚说你无情啊，可是亲兄弟明算账你做不到，你不可信他，他甜言蜜语。所以呢，圣经里面的话不是只是让我们来说，它是让我们来活的。我们今天很多人活得很辛苦啊，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敬虔的智慧，是因为我们不应该信靠的我们去信靠，我们不应该相信的我们去相信，我们不应该接受的我们去接受，但是我们应该接受的我们反而不接受。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加行美容。你想想看，今天我李老师讲的东西你远远的听很好听，等你真的把你的问题带到我面前，说我跟我老公吵架，我跟我老婆吵架，哗啦哗啦哗啦，然后我就说，哦，你这里怎么样，你那里怎么样，你能接受吗？你不能接受。为什么呢？因为我没有站在你那边，说穿了就是这样。然后呢，可能我会觉得说，哇，你不是教会同工吗？你不是很属灵吗？那你越装成属灵的样子，那我就越用那个属灵的高标准来要求你。可是当我用属灵的高标准来要求你的时候，你不高兴。为什么？因为你自尊心你下不了台，然后你就会觉得我没有爱心。那你觉得我没有爱心我也没办法，对不对？我还能怎么样呢？所以我不太喜欢什么电话辅导啦，什么Zoom 里面辅导啦，我不喜欢这样。 Zoom 可以小组可以来祷告啊什么，但是我不做这方面的辅导。为什么呢？因为你就规规矩矩吧，咱们就是像专业的，你来挂号，你来预约，我辅导你。那就像你去医院看病你盲肠炎，你痛得要死，医生说这个给你照片子，这个盲肠炎要割，你说我没有我没有，你那个片子照错了，那我也没办法。那你不信这个专业，你再找一个嘛。那同样道理啊，你不信我的专业，那你就再找一个嘛。反正受苦的是你，不是我不在乎你受苦，是你自己选择。所以我们一定要思考，我们犯同样错误的可能性有多少？你被某人的品德意图来错误的表面吸引，然后你就误判，有没有可能有？像台湾的投票就是其中的一个。然后呢，在世界各地都一样的，甚至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的。有人因为教会里面有一些人，然后他们最后跌倒了，然后这些人呢就因为这些比方说带查经人或者长老啊执事啊或者牧师传道人跌倒，他们就对教会产生严厉的批判，对基督教产生严厉的批判，然后就说如果基督徒都是这样，那我为什么要信？那我通常回应的答案就是，你之所以信是因为你信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是为你的罪钉死十字架，因此你的罪被赦免。你不是信其他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来救你，你不是信其他跟随基督的人完美救你。不不不，你信的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完美救你。你不是信我来救你，我没有能力救你的。那你说，哎，那你礼台你凭什么站讲台，你凭什么？那我也没办法。我其实今天呢有一点小小想跟大家开一个恶作剧。我很想讲说4月1号弟兄姐妹平安，当你今天听到这个时候呢，我是在录音，但是我已经不在人世间了。然后呢在结尾的时候才告诉你，哈哈，4月1号愚人节，你有没有上当啊？ 其实我是很想回天家的，那神不接我走嘛，你去跟神抗议嘛，我有什么办法呢？啊，很多近前的妇人他们啊，姐妹们知道啊，我们这栋大楼还说哦，我还去自愿做这个 floor captain， 我的学生都说老师你别自愿了，那我请你，我们都不做谁做？我想起以前在北京某个地方，然后呢就塞得不得了，他那个方向是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反正就是一个有七八个方向，但是他那个道就是有点类似 T 字形，但是有七八个方向的车，然后车子根本就过不去，然后有两个好像有两个，对，有两个挂红布条的，一个呢根本就是远远的站着不动，另外一个在忙着这样跑来跑去，八个方向他没办法指挥，塞得不得了，我们人呢就人群里面穿来穿去，车子里面穿来穿去，那时候是下班时间，后来我就跟弟兄姐妹讲说这样不行，得要有人去帮忙指挥交通。当然啦，你可以说我多管闲事，我也真的多管闲事，但是没有办法嘛，因为没有那么多红布条人在那里好好的指挥嘛，所以呢我就说我去吧，冬天，然后呢我就找的那个站得远远的不动的人，我说咱们三一起合作把这梳理一下吧，这样子大家可以很快的通了回家。他说没有用了，你没看那么多车吗？你不怕你站在那里撞死吗？我说你就站在那挡住什么什么，他说没用，不行。后来我没办法，我又找另外一个人，我说咱们俩呢合作这样这样这样，然后那第三个不动的人我们就叫他在一个地方不动，就那个方向就好，就指一个方向，然后就我俩，然后你知道吗，真的感谢主，十几分钟之后车道就通了。后来那个其他的弟兄姐妹看了车子过了，就说才说呢，塞了十几分钟二十几分钟车过不了，还想糟糕了糟糕了咋办呢，就一过一看老师在那指挥交通。对，你可以说我多管闲事，但是自己的国家自己爱，自己的社区自己爱，如果我们不爱人，那是因为我们不爱神，我们没有从神来的爱，如果有从神来的爱，你当然可以去爱人，不是吗？但是今天在讲内在外在的时候，我要讲的就是我们不要去看重外表，不要被外貌所欺哄，不要因为人家穿的有钱我们就偏袒他们，不要因为人家祷告的天花乱坠我们就觉得说他是属灵的人，就他跌倒了你就说啊，我不信了，我受不了。哦，不不不不，所有的人，所有的人包括我在内，包括你说你本来就很差，不要讲你好吗？好，那我不讲。包括提摩太凯勒，你说哎，你不要羞辱他，我不羞辱他，是这是他自己讲的嘛，他自己的祷告都说嘛，求你保守我不要根据人们的外貌来偏袒他们，那就表示他有这个 temptation 试探。求主真的是让我们记得历史中最美的就是你，但是你却没有加行美容，让我们可以看见你，可以羡慕你。但是呢我们已经被这世界洗脑了，特别在美国，特别在这种西方文化物质的东西借着广告刺激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耳朵要听听那些像美国啊台湾啊这种政客给我们的自由民主那种伪装的应许，但是其实远离了你大家都是虚假的。请你帮助我们能够看穿虚假的外貌，请你帮助我们不要随便信靠这世界上的人事物，请你帮助我们不要去接受说谎者的谎言，因为当我们接受久了，我们也跟他们在同一个阵线里面，我们也开始相信了谎言。请帮助我们内在跟外在是一致的，有你的真理，而且是往你的真理方向走，哪怕我们现在活得在世人眼中看起来并不完全，也真不完全，但是我们相信靠着你我们能够行得正，我们相信哪怕我们软弱我们跌倒了，但是呢终有一天你在我们身上改变的生命工程你可以做完，当你做完你接我们回天家的时候，愿主你自己得着你当得的荣耀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